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57回。就在银月和韩立交谈的时候，对面的古魔突然冲宫殿中的大头怪人大声的叫道：“
叶道友，你何必还迟疑呢？你既然无法灭杀那只狼魂，如今只要将那八灵尺禁制住，圣祖同样答应给你灌魔入体了。你修炼的功法并非魔功，这灵宝没有人主持之下，不会对道友不利的。”
古魔的声音不算大，但足以让韩立等人听得是一清二楚啊。所有的人一惊之后，均都再次望向了宫殿的上空。大头怪人听到古魔此言，脸色显出了犹豫，但马上想起了什么，一咬牙之后，竟真的化为了一道黄光，直奔八灵尺射去啊。说也奇怪，看起来声势惊人的八灵尺，竟对怪人动光的靠近没有任何反应，眨眼之间竟真的让其遁到了八灵尺前，八只灵兽幻影对其视若无睹。原本还有一些担心的怪人见此，自然是心中大喜过望，光华一脸之后，人影一闪，就向此宝一把捞去。你还真是有胆！一声冷哼从宫殿下蓦然传出，大头怪人似乎发现了什么，顿时面色一变，身子斜射出去，在其原来所立之处，轰的一声巨响，一股巨力瞬间洞穿而过，将宫殿顶部几乎掀开了一小半。大头怪人神色一下子变得难看至极。
老魔，你不必唆使这些小辈做什么取巧的事情，有我坐镇在八灵尺下边，任谁想要取走此宝，都要先经我的同意才可以。没想到你竟然能从黑风旗中脱困而出，这样一来，原本镇压我的灵宝，现在反倒成了对付你的利器了。
龙梦的声音冷冰冰的传出。
是吗？我可没心思和龙梦道友继续纠缠什么。区区一个空间隔壁，你以为他还真能拦得住我吗？
黑袍女子一笑，竟如此回答。然后此女忽然向后倒射十余丈处啊，暂时脱离了金光的纠缠，一反身朝身后虚空一抓，原本黑色的魔气瞬间一阵翻涌啊，凝聚收缩，眨眼之间魔气一散，竟现出了一杆乌黑油亮的小旗出来。此旗毫不迟疑地击射而来，一个盘旋之后落在了黑袍女子的手心之处。
黑风旗？不可能，你从来没有修炼过通宝诀，如何能驱使这个灵宝？
龙梦的声音一下子变得急促起来。
我是没有时间修炼此旗的通宝诀，但你别忘了，我们圣祖的魔化神通，就算它是通天灵宝，被我亲自灌注魔气一番之后，也只能暂时听命于我了。
黑袍女子嫣然一笑，随即呢一抖手中的黑风旗，一声沉闷的轰鸣从此旗上传出，整个空间都为之一颤。韩立他们更是仿佛感到了附近的空气都为之一紧，仿佛刹那间凝结起来了一般呐。所有的修士神色大变，韩立更是倒吸了一口凉气。眼前的大战显然已经超出了元婴级别，不是他可以轻易掺和的了。当即啊，心中各种念头急转，随即轻动几下，身后归灵目中金光一闪，略一犹豫之后，就身形一化，化为了一道黄光，钻入了地下。随后含泪双目朝四周飘忽不定，片刻之后目光一顿，
竟停在了对面的某处。只见二魔背后多出大片的空间里边，一个黑色传送阵完好无损地出现在某个角落当中，上面呢还被一套阵旗笼罩着。
这是韩立呀，眨眼之间就想起来了，哎呀，原来石室中见过的另一个颜色相同的传送阵，
当即心中一喜。但是当他目光一挪移的时候，却和习大仙师同望过来的目光对在一起，两个人一愣，随即各自移开了目光，心中同时心怀鬼胎呀。
显然呐，这位天蓝草原的大仙师也看中了这似乎离开此地的唯一出路。
这招出了黑风旗的黑袍女子显然不肯再磨蹭下去，当即单手持旗向法阵中的宫殿方向大步而去。古魔就从身上拿出了四件普通的宝物，紧随此女身后。二魔如此行径，自然引起了九真伏魔的厉害禁制，当即一股比先前还要惊人的金光气势汹汹的从空中席卷压下。黑袍女子冷笑一声，两手一搓手中小旗，顿时啊黑芒爆闪，一层乌光笼罩浮现而出，将她和古魔二人一同护在了里边。诡异的一幕出现了，这般气势汹汹的金光一接触黑色光照，就如同泥牛入海一般没入其中，不见了踪影，光照表面竟连一丝波澜都未兴起，这些金光根本就没有对他造成丝毫的损伤。黑袍女子顶着光照，这转眼之间就侵入了九真伏魔阵的禁制内圈，九口巨刃同时一震呐，蓦然发出了阵阵的清明，神秘符文闪动浮现，巨刃之后迅速的变化缩小，眼见化为九口尺许长的金刀啊。九把金刀体型变小，但是散发的灵光却是刺目耀眼，仿佛这空间中突然多出了九个金色骄阳一般，让人根本就没有办法直视细看呐。黑袍女子眼神一变，原本平静的面孔也现出了一丝凝重，黑色光照瞬间胀大倍许，表面变得是越发的油亮乌黑起来。就在这个时候，九口金刀漂浮而起，刀尖滴溜溜一转之后，同时对准了黑袍女子，刺芒一闪，九根纤细的金丝激射而出，随即一闪即逝的蓦然消失。几乎与此同时啊，黑风旗所化光照上突然有九团金光爆裂开来，然后光华大放，刺目的金光眨眼之间就将那光照淹没其下。惊讶的是，这么惊人的攻击却丝毫声响都没有，一切都在无声无息中发生，让人大觉诡异。韩立却趁这个机会呢，向其他人瞥了两眼，将所有都被眼前情形吸引住的时候，当即脸上异色一闪，单手闪电般的移动，一只灵兽带悄然射入其袍袖之中，不动声色的两手向后一背，一朵朵的金花从袖中飞落而下，一接触地面就往地下钻去，转眼之间一切痕迹都消失的是无影无踪。转瞬呢，这一带数千只噬金虫就完全没入地下，不见了踪迹，一时之间呢竟没有任何人发觉。见此情形，韩立心中一松。而就在这个时候，九真伏魔阵中突然响起黑袍女子一个淡淡的收字，金光一阵晃动，在其中浮现出一个丈许大的黑乎乎的孔洞出来，此洞方一现形而出，金光
顿时如同万川归海一般的一息而入，一丝都没有剩下。一声轻叹之后，黑洞一阵巨颤溃散消失，现出了黑袍女子和古魔的身形。此女子单手抓着那杆黑风旗，看到远处九口金刀再次金芒晃动，要再次攻来的时候，突然冲着宫殿方向双眉一挑，说道：龙梦道友，你不要存心凭借九针伏魔阵消耗我魔气，你应该知道黑风旗可是通天灵宝中也罕见的空间类宝物，就算攻击再犀利，若没有划破攻坚威能，伤不到我分毫的。若是识趣的话，你还是乖乖出来的好，若是让我冲到里面，圣祖就不是这么好说话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叫本妃出来干什么？难道改变主意，觉得和我化二为一更好吗？宫殿中传出了龙梦的娇笑，仿佛对九针伏魔阵的蜈蚣一点都不在意。不错，本圣祖的确是想再和你元神重新融合一次。大出众人意料啊，黑袍女子竟然漠然的回答：你说什么呀老魔，你当我是3岁的孩子会信你这话吗？龙梦显然也是一愣，随即嗤之以鼻，一副根本不信的样子。哼，当然不可能和先前那样融合元神，必须让我先给你下一些禁制，以保证在融合以后以我的元神为主才行。黑袍女子淡淡说道，同时呢，这手中的黑旗轻轻一晃，轻易的幻化出一个巨大的黑洞，将那九口金刀再次喷出的一道道金丝轻易的吞下。不过因为他的脚步暂时停下，倒没有激发那九口金刀变化出来。你是不是没睡醒啊？我怎么会答应这么荒唐的事情？哦，以你的元神为主，你还真想得出来呀？你现在已经独占我的身体，又何必多此一举的再融合什么？有什么图谋，就老实的说出来吧。图谋自然是有的，我们几次融合元神，你想必也感觉到了，无论你我单独占这具身躯，都没有办法发挥此身体的最大神通，但是融合之后，却能将那位闯进来的化神期修士轻易的扔进这幻妙天象当中。所以你我嘛，若不想一出去之后再次被人界修士联手封印的话，还是重新融合元神的好。黑袍女子冷冷地说道。想不到这当年纵横人界的古魔大统领竟然会有怕几名化神期修士，真是可笑啊。龙梦沉默了一下，却咯咯地讥笑了起来。当年圣界和人界可以相通，我们圣族可以随时返回补充损耗的魔气，自然可以肆意地施展各种大神通，但是如今嘛，通道已经被重新堵死，现在人界也天地元气大变，我就算原本有天大的神通，如今也施展不出几分来的，对这些化神期修士忌惮一下又有什么好奇怪的？你不是也一样吗？别看你原来是化神后期的灵界妖族，现在又能发挥出几分神通来呀？以你元神为主，你就是说的天花乱坠，本妃也不可能答应的，否则就算能脱困，和以前又有什么区别？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往黑风旗中灌注魔气 固然让你能临时驱使灵宝，但是这样做也顶多发挥此宝小半的威力而已。你能否走进宫殿中来还是两说的事情。你说的融合元神当然可以，但是请记住，还是要以本妃的元神为主，否则免谈。黑袍女子听到了龙梦此言，仪容上浮现出一股阴力。看来你还对着九针伏魔阵和八灵尺很有自信吗？也罢，既然不答应，那就等本圣祖过去亲自制住你，然后抽出元神的精魂之力，再让你烟消云散吧。这样做效果差了点，但是同样会让我神通大增的。黑袍女子阴森地说完了这话，却朝韩立这边扫了两眼，忽然转头冲古魔低声吩咐了两句。双头四臂的魔物连连的点头，随即呢身形一闪，向后倒射出去，转眼之间就脱离了法阵的范围，遁到了黑色传送阵的附近，静静悬浮法阵上空不动了。这骤然出现的一幕啊，让韩立等人一呆，随即啊心中全都大骂了起来。如此一来，他们原先想悄悄的过去，然后寻找机会离开的想法自然全都落空了。相比徐大仙师和银翅夜叉等妖物，韩立啊早做了一些后手，心里呢还稍微了安排了一些。不过他左右旁顾，就发现银翅夜叉和狮禽兽身形一阵模糊，就在一股青光之后消失不见了。韩立眉头一皱啊，一旁的徐大仙师则和那位天蓝圣女嘴唇不停的微动，不知面色阴沉的一直在商量着什么。而叶家的几名修士则簇拥着白袍儒生静静的待在一起，既没有言语，也没有其他的异动。韩立眉头一皱，目光在白袍儒生木然的面孔上一转之后，心中隐隐的觉得有些不太对劲儿。略一思量之后，瞳孔中就骤然之间蓝芒闪动，施展出了明清灵目的神通。结果一看之下，韩立自然发现了叶家修士中白袍儒生那只是个幻影而已，心中一凛呐。韩立急忙先朝自己附近一扫，并未见异常之后，才略微放心，四下寻找这位叶家大长老真身。而就在同一时间，那位元刹圣祖分神所化的黑袍女子，在挡过了一波金刀喷射的金丝攻击之后，突然之间将手中黑风旗一展，直接往高空中一抛，两手一掐诀，口中发出了一种古怪至极的言语。轰的一声之后，黑风旗上蓦然现出了一团黑风出来，此风由小变大，由细变粗，转眼之间化为擎天柱般的惊人飓风。而几乎是在飓风现形的同时，顶部雷鸣声大作呀，浮现出无数团昏沉沉的黄云出来，一道道粗细不一的银狐在云雾中弹跳闪烁，仿佛呢随时都可能降临披下。在黄云之下，黑色飓风附近风吼如潮啊，无数道风刃开始若隐若现的凝聚成型，整个空间都是飞沙走石，到处都传来轰隆隆的巨响。韩立浑身青光耀目，早已浮现出一层凝厚的护罩，将自己和银月护在其中。但就是这样，双目所及之处全是黄的怪风，护罩之上更是被吹得嗡嗡鸣响，犹如惊涛骇浪中的小舟一般，显得渺小无比。韩立不禁嘴唇紧闭，面色异常苍白起来呀。黑风旗在元刹圣祖化身的催使之下，终于 开始展现通天灵宝的可怕威力了。此刻的韩立也终于知道什么叫做恶风如刀，天崩地裂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68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58回。虽然说只是处在黑风旗威能的边缘处，仍然觉得自己仿佛失去了五感一般，耳朵里边传来的是呼呼的笑声，这眼中看到的却是黄黄的一片，甚至神识也没有办法离开半步。一脱离护罩呢，就被外边的恶风瞬间吹散了神念。好在啊，他是明清灵目神通尚在，将这灵力注入到双目中，在瞳孔蓝芒闪烁之下，总算是能模糊地看清楚十余丈内的东西。至于远处的九针伏魔大阵，在如此凶猛的恶风下变成如何，他一时之间还真的没有办法弄清楚，只能呢从地面忽大忽小的震动感应到其中的争斗，这似乎激烈异常啊。抬头望了望天，天上的情形一般无二，都被狂风吹得如同浆糊一般的混沌呐、啊，无法远视哪里去啊。韩立神色一变之下呀，护罩上的嗡鸣之声越来越大，而为了维持这个护罩，法力的流失也明显的比先前多了许多，黑风旗的能量竟还在不断的提升当中。深吸了一口气，他往远处看了一眼，似乎遁入地下是个不错的主意。这念头呢刚一出现，在他护罩旁丈许远处，一道碗口粗的黑色风柱从地下冲天窜出啊，迅速狂胀转动起来。顿时呢，一股巨力上面传来，青色光照竟不由自主的急往风柱中移去。韩立心中一惊啊，浑身法力骤然一凝，光照光芒大放之下，这才勉强的止住了移动。随即呢，十几道金色剑光从光柱中是激射而出，围着光照交织闪烁的一绕，剑气纵横交错之下，就将这还没有正式发威的风柱搅成了粉碎了的黑气。但马上呢，黑气又重新凝聚旋转，眼看着再次形成飓风。韩立见此啊，脸色阴沉的一招呼银月向后倒射而去，看来这些风柱实在是邪门啊，遁到地下也不太安全的样子。小心的一连避过了数根同样的风柱后，两个人就到了空间最边缘的某一角落，前面呢就是晦暗不明的灰色障壁了。果然和他想的差不多呀，此处不但狂风小了许多，那些黑色风柱也没有在这里出现，二人呢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韩立脸上凝重丝毫未见消失，反而呢朝宫殿方向望了片刻之后，目中是金光一闪，反手一抖，一口持续长的金色飞剑狠狠的就站在了身后的障壁上，刺啦一声，障壁顿时胀开了一道数尺许深的缝隙，但是白光一闪又恢复如初了。韩立眉头一皱啊，这障壁看起来没有多坚韧的样子呀，用飞剑就可以轻易的劈开，但是这厚度实在是不知道有多深， 而且在禁制之下恢复的速度那也是快得惊人呐。若不能一击洞穿障壁的话，根本就别想离开此地。想到这里，稍微沉吟一下之后，韩立呢就手臂一动，顿时一只手掌按在了腰间的储物袋上，灵光一闪呐，那柄三叶扇就浮现在了手中。灵力小心的缓慢的注入了这个扇子里边，顿时一层三色光晕在扇上浮现。杭力吸了一口气啊，单手持扇对准障壁是轻轻一扇，顿时呢一股三色火焰从扇面上涌出，所到之处障壁马上无声的消融分解，一个丈许大的孔洞呈现而出。但是目光只往里面看了一眼呐，韩立面色就变得难看至极，因为这一击足足有十余丈之深，火焰才消失殆尽，这障壁却丝毫没有被洞穿的样子。虽然并没有使出这三焰扇全部的威力，但是这个障壁之后，他脸上也现出了踌躇之色。三焰扇虽然说威力不小，但是既然前边一击没有见效，那得说明再增添一些威力，就能击破这上古修士布置的古怪禁制。他实在不太相信呐，毕竟这里可是封印那龙梦妖妃和古魔圣祖化身之处啊。而且三焰扇威力全开之下动静不小，一击之下呢很可能会引来那古魔圣祖的注意，到时候这别障壁没有破开先引火烧身，那可就糟了呀。况且他心中还怀疑这层障壁如此诡异，是不是还暗含其他关联的连环禁制在其中，那万一破坏了障壁再引发其他禁制反噬，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啊。心中如此想着，韩立提着三焰扇的五指略微松了一下，脸色阴晴不定起来。此处的空间不会如此简单，主人还是不要贸然行事的好。从见到这龙梦之后就一直有些恍惚的银月忽然间开口了，韩立呢闻言一笑，正想对他说什么，却蓦然的脸色一沉，一转脸面对一侧狂风冷冷说道：
什么人在那里？鬼鬼祟祟的，可别怪我不客气了。
说完这话呀，他一把扣紧了手中的三焰扇。
韩道友先别出手，在下可知道你宝扇的威力，可不想平白的挨上一击啊。一个男子的声音悠悠的传来，随后啊在这狂风中出现了两道白色的人影，一男一女。
谁呀？
竟然是那徐姓青年和天蓝圣女林银平。
韩立眉梢一挑，脸上没有掩饰自己的意外，但是嘴里边却丝毫不变，冷声说道：
哦，两位到这里难道打算趁这个机会和韩某动手吗？
说完这话，他看似随意的朝宫殿方向瞥了一眼，那边虽说是狂风猛烈之处，大半黑色风柱都汇集在那边，但是仍然掩饰不住风声里隐隐传来的雷鸣之声，更偶尔有一两道刺目的金光撕裂长空，竟能瞬间亮彻整个空间。看来呀，那九针伏魔阵果然非同小可，在黑风旗如此凶猛威能之下竟还能支持至今，就不知道是否八灵尺也加入了争斗。
韩立心中暗自思量，但一见那黑袍女子还无法分心这边之后，心中暂时一安，当即呢重新盯着眼前的男女，神色不惊不喜。
倒有不必如此。这一次我二人过来，并非是找韩兄麻烦，而是一起商量保身之策的。
林银平啊，似乎早就预料到韩立的敌意，抬手呢放出了一张隔音结界之后，就不慌不忙地说道：“
什么保身之策呀？”
韩立心中一动啊，口中仍然是丝毫感情不带地说道：“
韩道友何必明知故问呢？那古魔圣祖的黑风旗如此厉害，我们几人联手也不可能是他对手的。不趁此魔现在被灵界妖妃缠住离开险境，难道还等此魔回过头来从容收拾我等不成吗？”
因为时间不多，此女呢倒也没有玩其他的花样，直接坦言其来意。
哦，难道二位就不想要通天灵宝了吗？
韩立双目一眯，淡淡的问道。
道友说笑了，灵宝固然珍贵，但怎么能和我等性命相比啊？这古魔圣祖被困这个塔下边如此多年，体内早就真元亏空，而我们元婴却是其恢复元气的最好的良药，他一旦缓过手来，绝不可能放弃我等的。
那个徐大仙师似乎对古魔们颇有一些了解，断然说道：“
那你们打算怎么做呢？”
韩立啊，已经隐隐的猜到了对方的想法，但是仍然木然的问道：“
自然我想啊，联手偷袭守在那边传送阵中的古魔，然后夺路而走了。”
哼，就凭我们几个，你们真的不知道那双头四臂古魔的厉害吗？
韩立冷笑一声，反问了一句：“
怎么，我们几个难道还拿不下此魔？”
林银平有些意外，轻笑了一声，问道：“
你们若是知道此魔当年曾经在三名大修士和十几名其他元婴修士围剿之下，仍然能够脱身而逃，不知道还是否有这般自信呢？”
这古魔就是当年从你们天南跑出来的妖魔？
不错，就是此魔。
见韩立如此肯定，这位木兰大仙师和一旁的林银平望了一眼，也面现一丝犹豫之色。
那我二人加入如何？这总能逼退此魔了吧？
从几个人头顶上忽然传来一声冰寒的声音，就在韩立几个人脸色大变之际，空中的黄风中青紫两种光芒一闪，显出了银翅夜叉和狮禽兽二妖的身影来。这二妖啊，浑身是灵光环绕，竟完全不惧空中恶风，悬浮在那里安然不动。看来这银翅夜叉的风遁神通在此中恶劣环境之下反而倒是如鱼得水了。
是你们？
怎么，二位也想一起联手吗？
看清楚二妖之后，韩立重新镇定了下来。
哼，当然，我二人虽然和你们不是同类，但是在这古魔圣族眼中却没什么区别，不走的话同样是凶多吉少啊。
好，有两位道友出手相助，再加上归灵道友，就万无一失了。事不宜迟，马上动手吧。谁知道那法阵和八灵尺能给我们争取多少时间？
徐大仙是一口同意了下来，面上煞气一闪之后，扭头看向了韩立。显然呢，只要韩立答应下来，他们联手之事顿成。银翅夜叉二妖也是同样的望向了韩立。
韩立呢，稍微下意识的舔了一下嘴唇，一沉默之后，终于默默的点了点头。
我们只是暂时逼退此魔，并不是一定要灭他，这些人手的确够了。
好吧，现在我们可以行动了。 既然心中有了决定，韩立不再迟疑，马上两手一掐诀，体内的归灵本命牌一颤之后，马上开始闪动着微弱的灵光。银翅夜叉和那狮禽兽啊，两人呢就趁这个机会也从空中落下，站在了一旁。只是片刻的功夫，韩立所立之处黄光一闪，丑妇犹如鬼魅一般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了他的背后。现形而出的归灵对出现在附近的徐大仙师和银翅夜叉等人妖并未感到惊讶，但是却瞅了韩立一眼之后，嘴唇微动，传音了几句。韩立原本平静的脸孔顿时显出了一丝惊讶。怎么，归道友可是在下面发现了什么？林银平这位天蓝圣女一见韩立这个神情，明眸一亮，问了一句。没什么，只是那化仙宗的两位道友似乎在下面同样想要找一条出路的样子呀。韩立的神色呢马上恢复如初。哦，是吗？此女秋波流转，嘴角泛出似笑非笑的神情，显然呢根本就不相信韩立所言，但是韩立却面无表情，明显一副不愿多说的样子。其他人虽然说同样心中吃惊，但马上就要联手行事，自然是不愿再多事了。几个人立刻商量起如何行事，他们呀都是争斗丰富之人呐，只在隔壁内稍稍一商量之后，立刻就拿出了具体的步骤。当即其他几个人身上灵光闪动，纷纷在狂风中销声匿迹，开始了行动。韩立呀冲归灵点了点头，此刻就再次遁入了地下。至于银月呢，则在他一身吩咐之后，再次化为小狐飞入了他的袖袍当中。韩立看了看那黑色传送阵所在的方向，摸了摸下巴，单手一拍腰间储物袋，银光闪动，一个淡银色人影浮现在身前，正是那只人形傀儡。单手轻轻一挥呀，这个傀儡呢周身光芒一转，瞬间化为了不起眼的黄光，然后双目紫芒骤然大放，身形呢就凭空不见了踪迹，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呐。此战非同小可呀，为了以防万一，韩立也就顾不得再留有余力了，有着傀儡在一旁策应，他才可安心一战的。而且呀，以此傀儡先前显示的隐匿等手段高明，未必那古魔也无法发现的。至于那黑袍女子，韩立却从来没有接触过元刹圣祖这等级别的妖魔，倒没有多少把握能瞒过对方的灵诀。一手五指扣住了三焰扇，一手掐诀，背后浮现风雷翅出来，银光一闪，韩立呢也就在原地消失不见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空间另一处角落内，黑色传送阵上方，双头古魔四臂环抱的悬浮在空中。此魔一颗头颅盯着宫殿方向，表现出凝重的表情。另一颗呢，双目向四周不停地扫视，警惕防范着什么。四只魔爪则分别握着一对紫黄口青色长戈，还有一颗赤红色的火砖状的宝物。黑风旗刮起的恶风虽然凶猛，但是似乎对此魔没有太大影响。望着宫殿方向的那颗头颅，眼都不眨一下啊。忽然此魔目中一芒一闪，远处一声巨响传来呀， 在空间中心处，一道金色刀气是冲天而起，所过之处竟将厚厚的云层一劈展开，声势惊人至极，连风啸声都仿佛为之一顿呐。
古魔这头颅上的横眉动了一下，脸上呢显出了一丝犹豫，似乎想要过去助阵，但是又顾虑重重的样子，但是很快他就安心了下来。
因为远处惊人刀光闪过之处，一股奇粗的风柱同样席卷而出啊，风柱直径有十余丈之广，仿佛一条黑色的风龙，所过之处竟连空中闪电都一卷而入，甚至因为过于激荡，连附近的空气都随之嗡鸣扭曲，仿佛就要被撕裂了一样。看到这一幕啊，古魔神色松缓下来，一颗头颅却丝毫征兆没有的双目一瞪，一只巨手蓦然朝前方一挥呀、啊、一道红光破空击去，一闪即逝后化为数丈大的巨砖狠狠砸下呀，尚未落地上面就赤焰缭绕啊，先浮现数条张牙舞爪的火蟒出来，气势汹汹。
哼，想不到你倒也机警，一声冷哼从这狂风中传出，两道人影呢随之现形而出，
其中一个人随意的一抬手，一道蓝红脱手射出，化为丈许大的一只玉伞往空中迎去。轰隆隆的一阵爆裂之声啊，这把玉伞竟然是一柄寒属性的古宝，结果呢在一片蓝寒之气中一下子抵住了火砖的落下，蓝光赤焰在两宝之间一时激荡不已，几只火蟒虽然说呼咬撕扯不停，凶猛异常，但是因为属性相克的缘故，根本对这玉伞就是没法子呀。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59回。